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刘文教会的团契，有一位宣教士来和我们分享他服事中的许多经历和感动哦。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完成了神学的教育，在美国的一间教会牧会。然而当神呼召他踏上宣教之路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离开那个舒适圈，和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加入了一个宣教的差会。在受过一些装备之后，和两对来自外国的宣教士家庭踏上了非常奇妙的宣教之旅。在这个人口不到3000人的小岛上，为他们造了文字，并且教他们识字，而且也把圣经翻译成他们的语言，之后也帮助他们建立教会。整整10年的时间与他们住在一起。虽然期间这位宣教士的妻子和女儿都曾经罹患重病，但是他们仍然靠着主的恩典完成了主托付给他们的任务和使命。而这位宣教士他的分享中有一段呢，是深深的扎入我的心。他说呢，我们华人都习惯把最好的留给自己的孩子，就像他的父亲也不例外。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当然呢，从他出生开始也对他寄予厚望，也希望培养他将来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应该很少父母会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希望培养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宣教士吧。我们希望把最好的一切都留给自己的后代，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是否愿意把最好的献给神呢？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是否愿意释放我们的孩子，而祈求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成全呢？当年神呼召西方的这些宣教士，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把生命献给主，放下一切，远渡重洋，披荆斩棘，不畏艰难地把福音传到了华人的世界。而今这个世代确实是华人起来承接福音使命的世代了。当我们被这些云彩般的见证感动和环绕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重新的来思想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那上好的福分，是可以存到永恒的？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海外宣教士，但是神在属他的每一个儿女的身上一定都有他美好的计划和心意的。只要我们经常的默想神的话语，也常常来到神面前与主亲近，向神祷告，主必定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卫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以利亚情节，经文在诗篇第12篇。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2篇，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12篇。耶和华，求你帮助， 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以利亚情节，无论何时，当你突然觉得自己是硕果仅存的虔诚人，要小心哦。那是大卫在诗篇第十二篇中的祷告，在第十二篇第一节中，他说：“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我称这个为以利亚情节。你记得以利亚也有这个问题吗？请参阅《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他离开他侍奉的地方，跑到旷野去，非常不高兴地坐在那里。神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回答说：“我是硕果仅存的虔诚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却说：“我还有7000个人在排队，我可以随便从他们里面挑选一个人来完成我的工作。”你如果认为自己是硕果仅存的虔诚人，这个念头很快就带进骄傲。大卫在诗篇第十二篇第二节提到嘴唇油滑的罪。我们的世界充斥着许多甜言蜜语，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广告或促销，但是他还是嘴唇油滑。神绝不向人说甜言蜜语，神总是阐明事实。嘴唇油滑是圆滑的手腕，而不是真正的交通，它是从表里不一的心和不纯洁的动机而来的。诗篇第八十六篇第十一节，大卫说：“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请不要贪求别人的甜言蜜语，或用甜言蜜语使自己相信你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虔诚人。诗篇第十二篇第六节告诉我们，应该从这样的想法转向何处呢？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听你自己的话会把你带进沮丧或骄傲里，他人所说的则可能是甜言蜜语、谎言或虚空的话。所以我们要倾听神的话，并且用神的话来验证你听到的一切话。虔诚的人并没有从地球上绝迹，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神竟然还留有一群人等待着要完成神的旨意，其他人正等着要与你一起携手并肩来帮助你。要持定神的话，他已经经过许多的考验并证实是可靠的，你可以全心信靠他。默想神的话，神的话是沮丧的解药。当你用这个真理来喂养你的心灵，你会重新展望你的远景，并重新得力。觉得沮丧吗？用神的话来鼓励自己吧。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话语将我拉拔起来，我不再陷入孤单和沮丧中。我要渴慕你的话语，默想你的作为，投靠在你翅膀印下，重新得力，继续加入基督精兵的行列， 完成你所托付的大使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的《永恒的赞美》。来听这一首听韵诗班的《传扬》。
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亘古到永远，你的创造奇妙可畏。你从一人造万族，遍满在全地上。你慈爱自救援脱离罪恶忧伤。
神啊，你的救恩在全地何其美，近处到远处，天国福音传讲宣扬，历代佳美的教宗继往开来，万民永远向你欢呼敬拜。
华人信徒起来起来，圣洁不是宣教的使命，向着本族，向着外邦，见证天父怜悯心肠。华人信徒起来起来，投入普世宣教的歌唱，地极直到耶路撒冷，活出基督光照四方。圣洁不是宣教的使命，向着本族，向着外邦，见证天父怜悯心肠。华人信徒起来起来，投入不是宣教的歌唱，一起直到耶路撒冷，活出基督光照四方。
有一个朋友 它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王宇威所翻译的《减压重新开始》，心是内心的心，疏解压力的15种喜乐途径。这本书总共有15章，我们今天要来到第13章，选择上好的福分，第二个部分了。有人说呢，在教会中有90%的事情是由10%的弟兄姐妹在做，或许呢你是那其中的10%，总是觉得服事怎么这么多，经常精疲力竭，甚至产生以利亚情节呢？或者你是那90%的人，从来没有参与过教会的任何服事呢？好，盼望透过这一章，我们一起来重新的思想什么是那上好的福分，而能够做正确的抉择，还有在服事当中也寻求到平衡。一起来看这一本《减压重新开始》第13章，选择上好的福分，第二个部分。你或许可能要独自灵修。我有一位朋友会花半天反省自己的属灵生活，他会在教堂圣所沉思，没有人在附近打扰，他会祷告、朗读经文、唱诗歌，坐在教会的不同位置观察彩绘玻璃，发现之前从未注意到的细节。他的祷告很简单：主啊，请带我靠近你，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还有不做什么。回顾你目前参与的属灵事物，求主告诉你哪些事物对他重要，告诉你应该在哪些事上多花时间，哪些事上少花功夫。问他你需要在生活里加添什么，去除什么。查尔斯·史丹利在《我的力量来源》这一本书中列出几个问题，或许可以帮助你评估自己的活动量。第一，针对每一项活动问自己：主啊，这真是你要我去做而且必须现在做的事吗？你真的要我花这么多时间做吗？还是希望我投入更多时间呢？第二，别只问自己列出的事物，还要问主，有没有其他事情是你希望我做的？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没有做但你希望我做的呢？第三，问自己接受一个新职位会有什么后果或影响？采取自己提议的行动会有什么影响呢？如果你真的觉得受到呼召，要在某件事工上付出，神一定会提供你所需的能力与资源给你，让你完成任务。记得，神并未承诺我们想做什么，他都会帮忙，而是承诺协助我们完成他想要我们去做的事。如果你觉得生活杂乱，被手边的教会事务压得喘不过气，记得用迈尔坎·史密斯的话提醒自己。他说，重新认识神是谁，可以让疲惫的人得医治。若能有大能彰显，使我们知道自己所过的生活最能荣耀神，我们将心满意足。我们到神面前，求神赐我们一套公式或方法，让我们告诉别人，只要依循便能脱离属灵的疲惫。但神挫折我们，没有给我们公式，而是将自己给了我们。认识神是谁，一切都将豁然开朗。唯有重新回应神，跟神建立新关系，才能摆脱属灵的疲惫。列王记上第19章12节，那火候微小的声音化成肉身，以耶稣的身份出现在我们之间。福音说他死而复活，并借着圣灵将神的生命吹进我们破碎而疲惫的心灵中， 让我们完整。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属灵经验的核心。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来自教会活动，甚至跟服事无关，而是来自崇拜以及与神相处的时间。你都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崇拜呢？你可能会参加主日崇拜，但你真的有崇拜吗？你会在一个地方全心面对神，沉思他的伟大与特质吗？你怎么定义崇拜呢？是庄严的经验，还是绑手绑脚的形式？是每周花一小时做的事，还是责任？这些其实都不是崇拜。崇拜的英文意思是某人将价值归给他所崇拜的对象。崇拜就是将巨大的价值归给神。在启示录里可以瞥见真正的崇拜。约翰提到千千万万的天使齐声高喊，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请参阅启示录第五章十二节。大卫史都普在一起寻找神这一本书中提到崇拜神的过程。理查德富士德在属灵操练里赞写道，崇拜需要我们完全投入，将情感和身心灵通通摆在崇拜的殿上。我们时常忘记，崇拜不只需要心灵，也需要身体。齐声哼唱就是身心灵的崇拜。但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还有哪些方式能将身体带进崇拜之中呢？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你曾经默默坐着欣赏日落吗？如果有，你就知道一种默默崇拜神的方式了。也许你们曾经一起静静待在某个拥挤的地方，还记得培养属灵亲密感的第一条真理吗？神已经在为我们做工了，何不开始思想神做了什么呢？他想要做什么？静默之后讨论你们的感觉，留意那些让人分心的事物，那些感觉对你们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安静坐着的时候，试着倾听圣灵的声音。我们最近有一次崇拜的经验很有意思，牧师要我们每个人想一件事感谢神，目前的事不管大或小。接着他说，等一下唱完诗歌之后，所有人都要鼓掌，将掌声献给神。我们唱完诗歌，全体教友都大声为神鼓掌。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我们之前会为了群体的事赞美神，为神鼓掌，但从来不曾为了神参与我们生活中的某件事而鼓掌。我们那天哼唱的圣歌歌词是这样的，我们为了你的伟大鼓掌，为了你的大能鼓掌，我们为主胜利欢呼，献身参战，所有恶魔都在战斗。听见我们声音激昂并且大声鼓掌，确认主你值得我们赞扬。崇拜可以随时随地，我们有些人会认为崇拜要有很正式而严谨的方式，因为那符合我们的个性。然而当我们接受崇拜可以随时随地，神或许会给我们许多惊喜。对某些人来说，崇拜是一种纪律与锻炼，让人不自在，但锻炼不一定是我们认为的那样。当我们说崇拜是一种锻炼，意思是像十七世纪的劳伦斯弟兄所说的，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练习感受神的显现。劳伦斯弟兄写道，我无法想象敬虔的人无需操练与神同在，还能活得圆满自得。劳伦斯弟兄是一位谦逊的信徒，生活规律而无趣，一生几乎都在修道院的伙房里度过。若是看他平日起居，肯定觉得他毫不起眼。然而他的日常生活虽然平淡无奇，却锻炼出一套纪律，经常感受到神的显现。他替马铃薯削皮，觉得神与他同在，清扫伙房地板，神也与他同在，参加崇拜更会觉得神的同在，因为他在伙房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件事对他的伙房工作也产生了神奇的影响。如果清洗锅盘时内心定焦于神的同在， 谁还会在意肮脏的洗碗水呢？劳伦斯弟兄接着说，对我而言，工作的时间跟祷告的时间没有差别。伙房里嘈杂忙乱，所有人都在大呼小叫，但神在我心里就像我双膝跪地时一样，我内心无比平静。这样的态度不是天生自然，唯有透过锻炼和纪律才能达成。将崇拜当成一种纪律与锻炼，还会带来自由的感觉。主啊，求你赐我自由的灵，让我崇拜你。崇拜者的心灵可以体会这首诗歌的真谛。这样的崇拜除了带来自由，还会带来谦卑与满足，并且就像劳伦斯弟兄所展现的，这份属神的自由将赐给我们真正服侍的能力。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快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王宇威所翻译的《减压重新开始》，纾解压力的15种喜乐途径。下面来听这首盛小梅的《轻轻松松》。
世界在转动，分分秒秒不停歇，什么道理？赚得了全世界，对我又有何意义？相信真正的好东西，都在未来的世界里。我不忧虑，我绝不着急，太阳明天会升起。
我们今天从《减压重新开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13章“选择上好的福分”第二个部分呢。在其中这一段说到，认识神是谁，一切都将豁然开朗。唯有重新回应神，跟神建立新关系，才能摆脱属灵的疲惫。是否你觉得精疲力竭呢？盼望你能够重新的来认识到底神是谁，而神托付给你的使命又是什么。在下一回我们要继续看到第13章选择上好的福分最后一个部分，不要错过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有任何代祷的事项，或者是呢听完节目有任何的感想，都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没有一个重担压在我心头。